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今天在今日灵粮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失败不一定是致命的。
没有一个人会被神弃绝的，在神的计划中，他已经包括了那些把自己生命弄得一团糟的人，那些在生命中经历重大挫败的人。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能够仔细地查考耶稣的族谱，让我们深深得到激励。对那些有权力的人，由于他们的身份关系，所以我们会假定他们的地位是相当轻易获得的。但是对于我们的主和救主在地上的家庭历史来说，则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出现在耶稣基督中一些先祖的事迹，让我们看到他们那不怎么完美的背景。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今日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新约马太福音。马太遵从耶稣基督的呼召做他的门徒之前呢，是加百农的一个税吏，他的名字也叫做利未。在他的福音书一开头为我们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而这个家谱呢，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他在第一章第一节里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和华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此呢，人们明白那位要使地上万国都因他得福的弥赛亚将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所以任何人想声称是弥赛亚的话，首先呢，就必须要证明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神已经向亚伯拉罕做了这个特别的应许。后来神也应许大卫要建立他的家，而且他的后代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那个应许呢，使得大卫明白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要从他的谱系而出，要借他的家谱而出。在大卫之后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说到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当然了，弥赛亚也被指为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所以任何声称是弥赛亚的，就必须证明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是大卫的后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犹太人已经不再拥有任何准确的家谱记录了。因此呢，在全世界也不再有一个犹太人能够准确的透过家谱的记录来证明自己就是大卫的后裔。他们呢，已经失去了所有家谱的典籍。但是呢，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弥赛亚已经来到世界上了。马太在这里给我们指明，弥赛亚的确满足了那两个要求。一个，他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另一个，必须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呢，马太设法追溯耶稣的家谱，一直到大卫和亚伯拉罕。你也许会说，等一等，这不是约瑟的家谱吗？啊，如果耶稣是由童女所生，那么何必要去追溯约瑟的家谱呢？啊，没错。当我们进入第十六节的时候，就看到那节经文说，雅各生约瑟，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请你注意啊，他并没有说约瑟是耶稣的父亲，而是说呢，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相信呢，你知道这个事实，就是在新约圣经里还记载了另一个家谱的谱系。那个谱系呢，将基督的家谱追溯到亚当，所以呢，你读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就会发现呢，他们之间有些不同之处。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呢，我们追溯耶稣的家谱是经所罗门一直到大卫的，但是呢，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家谱，你就会发现他追溯的实际上不是属于约瑟的家谱，而是属于玛利亚的。而玛利亚的家谱呢，也是一直追溯到大卫，然后呢到亚伯拉罕，但是他是经由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拿单和他的谱系这样下来的。这样呢，玛利亚也是属于犹大支派以及大卫的后裔，但是呢，不是经由所罗门和他的谱系，而是经由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拿单和他的谱系。但是在马太的福音书里面呢，约瑟其实是从君王的谱系而来的，是大卫的后裔。你读犹大的各个君王的事迹，就会发现他们呢都被列入了约瑟的后裔，而实际上约瑟是大卫王族的后裔，而成为以色列的王位继承人。不过呢，要让约瑟做以色列的君王还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谱系呢是经由以色列的君王而来。那么这些君王呢，包括耶哥尼雅，而耶哥尼雅是被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咒诅的，他说他的后裔永远都没有一个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啊，那条经所罗门下来的君王的谱系，就是因为耶哥尼雅的罪，且遵照耶利米书第22:30的预言，不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耶稣既然是玛利亚的儿子，他呢仍然有权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了，但是他不是经由被咒诅而不能统治以色列的，或者他任何一位后裔都不准坐在宝座上的耶哥尼雅而来的。所以如果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他就因为在耶利米书第22的那个咒诅而不能在大卫的宝座上掌权。但是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经由拿单从另一条谱系下来，就是从玛利亚的谱系下来，他就有权坐在宝座上了。但是就犹太民族而言呢，他们会承认约瑟是属于君王的谱系，因此约瑟的长子耶稣虽然呢他是从圣灵而生，但是他被看作是约瑟的长子，所以呢他就有权坐在宝座上了。 主把两件事放在一起了，而且呢，这事情的发生相当的令人着迷呀。这里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啊。你可以跳过第一章的前十七节的经文，因为你如果不熟悉这些名字的话了，读起来有点很拗口啊。你会把时间呢都花在发音上了，而他们呢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在这些家谱的谱系里，很少有妇女名字。不过我们追溯约瑟的家谱，却看到有四个妇女的名字，我觉得这是挺有趣的。这里记载的这四个妇女呢，除了其中一位，其余的都不是真正属于贤良淑德的那一类的妇女。在第三节提到的第一位妇女就是他玛。经文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那么按照创世纪的记载，犹大有个儿子娶了他玛，但是呢没有生下孩子他就死了，所以呢他的弟弟呢就按照当时文化所接纳的做法娶了他玛的做妻子了，但是呢他也没有生下孩子就死了。犹大还有一个儿子，所以按照习俗他有责任娶他玛，给他的家族留下后代。但是犹大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妈给他们做的菜里面有什么问题吧，但是我的意思呢是犹大有点疑神疑鬼了，他不愿意让第三个儿子娶他玛了。于是呢他把这件事啊一直拖延着，他说他那个太小了，还没有长大成人呢，他一再的拖延，直到他玛知道犹大不打算让第三个儿子娶自己了。于是呢他玛就伪装成一个妓女坐在路边，犹大经过的时候想要和他同寝，那么他玛就答应了。可是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可你现在没有那只羊羔啊。他说，好吧，我把我的印给你做保证，回头呢我再送山羊羔给你，行了吧。于是呢犹大就进去与他玛同寝了。他玛当时因为戴着面纱啊，所以呢别人认不出来。第二天呢仆人送了羊羔来了，可是呢他玛却不在了。那么仆人就到处问附近的人呢，昨天坐在这儿那个妓女在哪儿啊？别的人说，这儿没有妓女啊。于是呢仆人就没有办法了，回去告诉犹大说，我找不到他，羊羔还在那儿呢。犹大说，那好吧，没事了。后来呢犹大得到消息说他的媳妇儿他玛怀孕了啊，他立刻就说打死他。然后呢他玛就打发人去送那个印去给犹大，说这东西是谁的，我就从那个人怀着孕。所以呢犹大落在他的圈套里了，他玛竟然出现在大卫君王的后裔这条谱系里。而且呢在这些困难重重的环境中，神已经拣选了他玛，这不是挺有趣吗？在这个家谱的谱系里面呢还提到了第二个妇女，就是喇合。当以色列民准备进入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要去攻占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所以他们派探子去窥探，看看那个城的防卫情况等等。当耶利哥城的人发现有以色列的探子前来进来， 就四处去搜查，要把他们抓出来杀了。但是妓女喇合呢，却把他们藏在自己的房顶上，躲在摆放的麻街当中，然后他用朱红色的绳子把他们从窗户里坠下去，坠到城墙边。他们就对喇合说，哎呀，我们来攻打这个城的时候啊，你呀、啊、就把这条朱红的绳线呢啊细的坠我们下来的窗户上啊，这样呢你家里每一个人都会安全了。那么耶利哥城被以色列兵拿下了，但是呢他们很尊敬喇合，因为他保护了他们的探子，他家里的人呢都没有被杀，都保住了性命。喇合后来跟撒门生了波阿斯，波阿斯呢就是娶摩押女子路德的那位，路德就是这个家谱里记录的第三位妇女了。喇合不是从以色列这一条谱系而来的，她是耶利哥的人，是个迦南妇女，是个妓女，而主呢把她也放在这个谱系里了。再一个被记录在家谱里的呢，就是摩押女子路德。摩押人是被神所永远咒诅的，因为神咒诅摩押人，所以呢摩押人的子孙即使过了十代也永远不可进入耶和华的殿。但是因着神的恩典，路德却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了。他们的儿子是俄贝德，俄贝德的儿子是耶西，耶西的儿子呢就是大卫王。所以呢神把摩押女子路德带进了这条谱系里的。然后被记录在家谱里的第四个妇女，她的名字没写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她是谁，因为在第六节里说乌利亚的妻子啊。所以呢在这个记录里出现的第四个妇女呢就是别示巴，她就是跟大卫王发生不道的关系的那位了。结果呢她的丈夫却遭到了大卫的暗算而被杀死了，然后呢她就做了大卫的妻子，生了所罗门。所罗门后来当以色列全地的王。那么这一条谱系呢是经由所罗门下来的，所以主把这四位妇女放在约瑟家谱的谱系里，为了显明神的恩典，以致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经历失败当中呢都能够认同神恩典的计划以及他对人类的爱。没有一个人会被神弃绝的，在神的计划中他已经包括了那些把自己生命弄得一团糟的人，那些在生命中经历重大挫败的人，以及那些在生命中留下不道德的污点的人。神仍然要在他的全盘计划中使用这些人，因此呢这一点就鼓励我们，这些也有生命污点也遭遇失败的人，知道神仍然会在他的计划中使用我们。这对我来说呢，能够看到神把这些人都包括在这条影像基督的谱系中，实在是感到心里非常兴奋。现在呢，马太把几个世代的人分开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17节里说，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啊。不过很明显的就是呢马太呢把一些名字啊省略了，以致他可以将他们七对一组啊集合起来，一共呢有三组。他是刻意的把一些名字啊略过不提了，所以呢有些名字被略过那是相当明显的。在第八节亚哈谢 被省略了。你去查看旧约历代志这卷书啊，你可以发现这个记录里面就这里有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都被省略了。亚哈谢、约阿施和亚玛谢，那么这三个到底是谁呢？他们都是亚他利亚的儿子。亚他利亚是耶喜别和亚哈的女儿。亚哈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位邪恶的王。实际上他和耶喜别的恶行呢，断送了北国的命运。亚他利亚想要杀害大卫所有的王室后代，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孩子逃脱了。当然了，后来他也当上了君王，但是亚他利亚的后代却在这个记录中被省略了。我敢肯定，这是马太刻意这样做的。还有其他省略的地方，但是呢，马太的目的是要记录下十四代，而且呢，这样记录也必然是刻意的。我不相信马太只是犯了一个错误，但在他记载家谱的这一部分上呢，是刻意省略的，因为他的记录与我们的旧约看到的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他很清楚知道哪些名字应该放在哪里，但是他可以将它们省掉。如果你研究一下有关被省略了的名字和那些人物的话呢，我可以确定你会找到马太选择省略那些名字的理由的。好了，现在我们看看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一节呢是过渡性的经文，在这里有必要有这么一节过渡性的经文，因为马太要记录的家谱呢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以表明耶稣是由亚伯拉罕和大卫而出，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由约瑟所生。下面呢马太会加以解释的。第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我们必须明白，在那个文化当中啊，一对男女要是结婚的话呢，通常要经过三段的关系。首先要订婚，其次呢是婚前等待期，第三个关系呢就是结婚。好了，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耶稣基督是由圣灵的能力承运而降生的，因此我们会觉得难以掌握他在地上有父母亲的这个观念，但是查克老师已经教导了我们其中的真理，我们必须明白约瑟的族谱所涵盖的意义，因为他的族谱也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 查克老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些渐渐导向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件。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弟兄姐妹，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的恩手在您的生命中亲自引领您，愿神的爱大大的赐福于您，愿您的生命被圣灵充满，由圣灵引导而行在圣灵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